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巴厘岛洲际酒店宝可梦的度假心得分享，来喽。面包的部门，然后你在那边还可以有一些什么燕麦啊，然后小甜点什么的，然后因为有些人早上会喝 cereal， 这些他们有提供。然后再来就是亚洲区的食物，它就可以让你做汤面，然后印尼的炒饭炒面它都有。你跟他讲你要什么，你不要。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这一次又去巴厘岛，好，然后呢这次特别住的是洲际酒店，然后他在金巴兰那边，他有一个大概已经二十几年的饭店，应该算老了。好，那这次的住宿呢，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值得去入住的亮点呢？就是这一集节目要跟大家聊聊的。那首先呢，跟大家聊个新闻哦，就是这个洲际酒店呢，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曾经发生一起命案。这个命案是两个中国人，好，然后去洲际度假，一开始是女生先入住，然后隔天还是晚上稍晚有一个男生来找她。结果后来隔天早上呢，大概五六点的时候呢，就有房客出来，然后发现有一个男的在地上，就是全身是血，然后拖着在走，希望人家救他。然后后来报警之后来发现他的房间里面呢，就是一具女尸，然后沉尸在浴室里面，那男生也断气了。那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轩然大波，所以可能因为那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不敢去住了，尤其是在华人圈子，其实这件事情也算是蛮大的。好，那我特别有去查一下，就是香港那时候的报纸有写到他那个房型是4223，好，他其实有六栋，那这个四的意思是说第四栋，然后这个二呢，他的意思是在二楼的23号房。所以我们特别去注意他这次给我们是什么房号，就我们这次给的房号开奖是4216，所以在斜对面。好，差了一点齁。那其实因为已经过了一年齁，我们个人会觉得这种出过事的房间他们应该会先封印起来，就不会让客人去住，因为不然大家会觉得心里毛毛的，因为毕竟发生过命案。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就是他们是以就是两个人殉情还是吵架怎么样就不了了之，没有外力的这个入侵啦。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维安上面有点问题齁？其实这个是在海滩的这些度假酒店都会遇到的问题，他可能门口有一些警卫在检查，这是会挡起来，但是呢从海滩那个方向进来饭店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那个地方就是随时都可以进出，所以呢在这个安全性的管理呢，他们真的没办法去做到就是滴水不漏，所以这个你要去入住这样子的饭店，你可能就是自己要特别小心。不过呢如果你是二楼三楼以上的话，其实你的房间也是蛮难被人家入侵的啦，我说真的，因为你要爬也不好爬。来跟大家聊一下，我这一次住的房型呢，其实是One King Classic 这个 Singaraja Space Garden View， 这是怎么样？这是基本房型。那基本房型就是有两个单人床或者是一大床的，那它面对的就是一个 Garden View。这最便宜的价格呢，我在官网查最低230美金，就是平日的时候普通，大概是5000到6000左右，你就可以去住到一晚了。那我会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要去巴厘岛玩的话，你可以找他们的淡季去会比较便宜。那他们的淡季呢基本上就是五月以前，好，比如说四月份去真的是比较便宜。那五月份之后呢，我听他们讲是说好像有一个国际组织在那边会有一个很盛大的开会的活动，所以可能那时候呢就会一房难求，所以 五月份起他们那边其实就算是这个旺季，然后就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呢你们如果要去的话，其实可以趁清明连假的时候去，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好捡便宜的这个时段。那包括我去年去巴厘岛其实也是选择他们的淡季，也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去，好，他现在端午连假前后，就觉得哇好舒服啊，都没什么人，因为他们说平常如果真的是那个什么他们自己印尼本岛人过来玩，或者是印度人，印度人非常的多哦。如果这些人都在的话，其实你光是要去这个西北方的这个海神庙啊，你光是车程就要塞车，要塞到2到3个小时，非常非常的恐怖。那我们这次都很顺，就是我们有预约一些按摩，然后是在水源绵羊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洲际呢，它其实是在机场的南方一点，好，就车程大概30分钟。那如果你要去水绵羊的话，是机场的北方，大概要走60分钟到90分钟，所以如果我从饭店要过去按摩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是1个小时，然后呢再往北拉去海神庙，那你大概就是要2个小时。好，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 是有的，如果更多人去的话就会更塞车，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淡季的时间去住，你就会比较划算，然后比较不会那么人挤人。这个房型呢，它到底有什么东西？它基本上是49平方公尺，算起来大概是15平左右。好，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家的坪数，如果你家坪数也是15平，就大概是那个大小。那它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有一个一大床。那因为它其实是20年前的老饭店，好像是五六年前有稍微翻新一下，所以它有些东西也算是蛮新的。这次比较特别是它那个比较大的那个电视啊，我们在后面有发现那个 HDMI 线，所以我们就自己有带那个笔电去，然后我们就看什么，我们看那个 Netflix， 它最近还是什么寄生兽，那个什么灰色部队，我们就把它看完，然后就两个晚上，因为闲闲没事嘛，因为当地的那些 TV 我觉得蛮无聊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房型。那晚上当然睡觉啊，那再来白天的话其实都去外面玩水，所以它的 view 到底好不好，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的重要，因为基本房型它的 view 都是看花园景，它没有直接看到海景的部分。如果要直接看到海景的，通常都是套房，然后呢比较贵。好，所以如果你是一天到晚往外跑的话，你其实也不需要去住到一个那么大的房型。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洲际的这个大使，好，我有花钱加入这个 ambassador 的部分，所以他给我的房型呢，它就是虽然说是基本房型，但是它有比较靠近就是中央廊道的部分，所以我要出门去吃饭，要去使用它的 lounge， 然后要去海滩玩，其实都蛮近的，因为它有六大栋，所以有一些呢就会排在非常的远。所以基本房型如果你是一般人去买的话，它可能会给你排到比较远一点，所以你去哪都要花时间走路，好，因为它这个整个腹地也是蛮大的，蛮惊人的。再来呢，它的房间里面有很大的更衣室，好，你在那边两个旅行箱打开也都是够放的。它有提供一个浴缸，你可以在那边泡澡，那也有这个淋浴空间。那还有他们的厕所提供的是头套，不过它的头套并不是免治的，所以它跟曼谷洲际一样，你必须要自己洗屁屁。好，所以大概就是查在这边。来聊聊它的公设的部分，这个公设的部分它外面有大概五个游泳池，非常非常的妙。他们有特别分出来，就是如果你是 club 会员的话呢，他有提供你一个在旁边不会受人打扰的一个游泳池，但是比较小一点。好，那我有朋友他们曾经有去用过那边，好，那他们觉得说那边感觉起来就是比较无聊，因为没什么人，然后比较小，可能也没办法直接看到海边，所以后来呢 有一些人就会选择来这个最大的游泳池。这最大的游泳池呢，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前面是海，然后你后面的部分就是整个饭店的部分，然后它这个泳池也蛮大的，大概有多少四五十尺吧，所以你要游泳其实你就是可以游的。我这边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通常爸爸妈妈带小孩，然后就是在旁边比较浅的地方玩。那如果是来度蜜月或者是老夫老妻的话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在游泳池中间，但是通常都是先生然后就背着太太，然后就像是乌龟一样，像驼兽一样，然后在水里面走来走去，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能外国人他们都习惯这样子。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在洲际没有什么台湾人，基本上没有台湾人，然后再来他很多印度人，然后再来很多欧美人士，欧美人士是最多的，可能他们的面向、他们的取向、他们的会员大部分都是在欧美那边，所以欧美的人来这里玩是很多，我看到很多白人。那再来第二多的就是印度人，印度人开始有钱人越来越多了。我这次观察在巴厘岛没有看到什么日本人，没有看到什么中国人，原因应该大家都很清楚，日元贬值的情况之下，日本人出来玩的话其实他是钱变贵了，所以他比较不愿意出来。那第二个就是中国人，他们其实因为房市崩盘的关系，他们都没有钱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出来玩。所以你现在出国去玩的话，你可以得到很舒服的旅游品质，因为没有中国大妈，这是蛮微妙的。那再来他这个游泳池旁边呢，他有提供就是免费无限量拿的这个毛巾，然后还有水你都可以喝这样子。但他没有像阿曼一样，阿曼就是我只要一走到那个凉亭休息的地方，马上就有人把毛巾跟水递给你了。但是他有准备冰沙给你吃，但是他在洲际他们有600多个房间，那个房客就是几千人的，他当然不可能做这样的服务。但是呢，他还是会把这个 menu 放到你旁边，然后给你一个就是一个 call 的那个按钮，你都点下去，他们也会过来这边给你提供 service， 但是要付钱，这是有差的地方。那他旁边还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租借冲浪板，那蛮有趣的，就一个小时大概只要100还是200块台币。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玩趴板的话呢，你可以去那边借。然后它外面的地方，游泳池里面当然不会有浪，但是外面是有的，好像是4月7号早上吧，就是我朋友借了之后， 我妈拍一拍，然后自己跑去玩。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浪，你必须要去观察说它在浪真正起来之前，你就要先趴好了，然后你要往前自己推一点，然后呢，那个浪就会接着带着你，然后就往这个岸边走，那你就会有这种所谓冲浪的感觉。那可能比较进阶一点，就是你可以站起来，站起来的话，你就是冲浪嘛。好，所以这个趴板人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在那边玩一些水上活动的话，那边也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设备，然后你可以去租借，我觉得很好玩。对我来讲，这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之前我在垦丁下渡的时候，我朋友他有去练习，就是这个趴板，然后他说打到后来他这个肋骨超痛，因为要练习嘛，然后教练在那边教他怎么做平衡，什么鬼的，所以呢，他是有经验的，但是呢，有经验的人呢，比不上就是有新手好运的我，新手好运的我就两次我就直接就上浪了，但是呢，他那边玩很多次，然后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就是你要抓到那个 timing， 然后如果你那个方向或角度不对的话，其实那个浪就会从你旁边这样过去，然后你就是也不会被带进去。好，这个是蛮有趣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海边玩的话呢，好，准备趴板或者是去租借趴板来玩，其实都很好玩。公社之后呢，还有什么？他这个饭店呢有七间以上的餐厅。包括我就是当天到晚上，我们就直接在旁边的这个沙滩的酒吧，它旁边就有那个感觉起来像火把，对于这个火把的这个印象呢非常的深刻。早期这个乌来富兰朵呢，它在开业的时候，它在那个道路的旁边，他们其实是用那个煤油在燃烧火把，所以你只要有经过乌来富兰朵，你都会觉得说哇好温暖的感觉，你可能会想要进去，但是因为你烧煤油会臭，所以后来可能居民有抗议，所以他们后来呢就不烧了。好，所以蛮可惜的。好，那我自己本身是听朋友讲，所以我自己没有去经历过那样子的状况。那这一次呢，我在这个沙滩酒吧这边我真的看到，它就是有熊熊的烈火，但是它其实是用瓦斯，因为如果你烧煤油的话会很臭，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坛子，然后一排大概有五六十个坛子，然后上面都有这个火焰，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惊人的，就是非常非常有气氛。但是呢，这些酒吧最大的问题就是都很暗，所以你如果要点餐的话呢，你可能都要把你的手机那个灯打开。然后我后来发现在其他餐厅也是哦，如果他们是做的比较情调一点的话，那个真的都超暗的，然后我看那些外国人都是打着那个手机的灯然后在看那个 menu， 我觉得哇这真的是怎么讲，我们都是老花眼了好，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好，但是他们后来也蛮贴心，就是他发现如果你真的就是在看灯的话，他就会把那个桌上的这种小圆灯拿给你，或者是直接再放一个那个可以夹在夹子上面那种亮灯，让你比较好去看到。好，那他的食物好吃吗？我朋友点的是那个烤肉串，是烤那个牛肉串的，他说这个牛肉烤的还蛮好吃的，很新鲜，然后不会柴，然后真的是有那个烧烤的香味在里面，但是呢他没有做过多的调味，所以你如果要浅一点，你自己要加盐巴跟胡椒，这个是我觉得蛮微妙的一点，就是它不会把你烤的整个就是味道在里面，你还要再自己做调味这件事情。那同样的，我朋友他有吃过那个去年的沙爹嘛，那个沙爹在阿曼达里跟阿曼基拉都是他赞誉有加，而且是觉得最好吃的沙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食材上面或者是料理的技术上面，基本上还是阿曼他们做的是比较好的这一块。好，那我自己吃的是素食的汉堡，这素食汉堡是用未来肉来做的，不过呢它真的是蛮松散的，所以我觉得那吃起来口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使用了非常多未来肉等等的，其实大家的这个技术都很纯熟，就变成说你在台湾吃素已经被惯坏了，你去国外吃的话他们其实做的不好吃你马上就知道了。好，所以我应该是觉得不会再去第二次了。好，那他那边呢气氛很好，也有现场 live band， 有人在那边唱歌。其实如果你是吃荤的人，你有很多可以点，然后可以点虾子什么的所以是一个蛮开心的一个夜晚。但如果是我的话呢，就是体验过一次就好了那另外一个餐厅我去吃过的呢，是我们未来会再做一个完整的节目跟大家介绍，这叫做 Cold Teppanyaki。 好，那通常铁板烧不会有素食，但是呢它很微妙的是它有做三个套餐，其中一个套餐是 vegetarian 的，所以就是素食可以吃，我真是觉得太惊讶了。好，所以我就特别的就是第二天晚上我去吃，然后其实是蛮开心的。那我们在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巴厘岛的日式 teppanyaki 跟我们在台湾吃到的这些 teppanyaki 到底差在哪里。那除了餐厅以外呢，还有什么健身房 SPA 他们都有。那 SPA 因为就是他们的房客有大概600间的房间，所以其实人很多，很多女生也都会想要去做 SPA。 如果你有想要就是在饭店做的话呢，你可以先预约，因为如果你不预约你当天去的话其实可能几乎都是满的。 我们 有在好像是第二天早上有过去看一下，他就说哦，我们今天都已经满了，但是比如说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有一个一小时的空档，然后可以让就是两个人可以做 SPA。好，所以呢，你如果要做 SPA 的话，你其实可以事先预约。好，那再来，它的健身房是24小时的，里面没有什么人，所以你不用房卡进出，然后里面基本的重训还有跑步机都有。但是你来这边当然就玩水啊，怎么会去健身房呢？可能有人常住啦，所以他需要有一些就是可以运动的地方，里面有提供毛巾跟水。再来早餐的部分，其实他有好几间餐厅都有提供早餐，如果你是买有早餐的房型，他会跟你讲哪里可以吃。那因为我这次是用点数换的，所以他其实不提供早餐，除非我是钻石会员我才有可能有免费早餐，所以这次的早餐我是额外付钱的。但额外付钱其实没有差，因为其实一个人也不过才四五百吧，我觉得没有差多少，两个人就是一个晚上多一千还好。然后呢，我们这次吃的是在面对大厅的右手边，它下面有一个就是西式的自助餐吧的早餐，它里面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多元，它有三个主要的 section， 一个 section 就是咖啡啊、蛋啊，然后还有就是水果的部分。那第二个 section 是面包的部门，然后你在那边还可以有一些什么燕麦啊，然后小甜点什么的。然后因为有些人早上会喝 cereal， 好，这些他们有提供。然后再来就是亚洲区的食物，它就可以让你做汤面，然后印尼的炒饭、炒面它都有。好，你跟他讲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他都帮你做得出来。那还有一些就是粥。清粥小菜的部分他有提供，然后还有就是印尼式他们会吃一些什么烤饼啊什么的，然后咖喱的部分他真的有耶。所以我后来发觉其实印度人是未来旅游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所以很多的饭店其实都有提供这个印度区的料理，这是很微妙的，因为我以前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去注意到，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好多哦，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未来的商机，所以他们很多的饭店都会提供这个区域的食物让他们去吃。那它里面还有一些寿司啊，然后甜点啊，好，然后还有味噌汤之类的，好，所以其实算是蛮丰富的。但如果你要用这个认真的比较的话呢，我之前去住阿曼基拉跟阿曼达里，他们的早餐或者是晚餐都是单点式的。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哦，你要这个米贡做素的，就不要肉，他就可以帮你做出来了。那这一次呢，我在这个他们的早餐这边，我有叫了汤面，然后叫了素炒饭、素炒面，就是一天吃一个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调味呢基本上是有味道，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汤到底是什么，就是好喝，但是呢感觉起来又有点像是味精去弄出来，就是一个即食比较快的这个感觉，但基本上是好吃啦。但是跟阿曼比起来的话，阿曼因为是单点式的，所以他真的是你需要等一点点时间，但是呢他在后面就给你做得很好吃，很妙。我其实真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去年那时候去吃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我还记得，对，就算只是单点哦，但是呢它的每一个东西上来都是很好吃的。那再来就是因为巴厘岛是热带地区，所以会很热会流汗嘛，所以他们要让汗快速排掉的方式就是要吃辣，但是这一次在这些餐厅其实都没有看到太辣的东西。阿曼基拉跟阿曼达里他们会另外用一个小托盘，上面有放辣椒，可能有放柠檬，那也可能有放那个他们自己本身的甜式的酱油，那你可以自己按那蓝哦，他那个辣椒真的是辣到一个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想说这才一点点加进来，结果吃下去呢真的是马上就要喷火了，哦，这是印象很深刻的部分。但是这次我在 HG 这边其实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辣椒，哦，蛮可惜的，不然这样加下去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味道，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吃早餐的一些心得分享，哦，那比较特别的是他这个礼拜六晚上呢他有这个 Kika Dance。 Kika Dance 的话通常比较高级的饭店他们如果有能力的话呢，他们就会请饭店员工或者是请附近的居民来这里跳给你看。好，那像这个金巴兰这边的洲际他也有提供，但是呢重点是他就是请饭店的员工出来跳舞，他可能早上是房务部的这个帮你清扫人员，但是晚上就要出来跳舞这样子，不然我们的加薪可能没有，就是跳一跳就七点跳到九点，跳两个小时，然后就是有两个剧目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有做直播，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我的 Instagram 上面有两部影片，就是我有稍微拍了一下，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有人解释都不知道在干嘛，所以后来其实大家就跳掉了，大概同时观看人数都是七八个而已，好，那很多人大概看个二十秒直接就跑掉了，没办法，因为我自己也有点不太懂，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他们在跳什么我就直接给你解释，但是这是他们的传统舞蹈，蛮有趣的。那如果你要看那种很精彩很多人在演的，那可能就是要去努沙杜瓦，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剧场，那边有猴子， 猴子的森林，然后旁边那个很像罗马剧场的部分就是依着悬崖那边，然后那边的话呢就有大概有上百人左右会表演给你看，好，那个就是不分平假日通通都有演出，好，但你住这个饭店礼拜的晚上他就会提供，就像我之前住阿曼 Kila 他也是晚上会请旁边的居民一起来跳舞。那阿曼 Kila 比较厉害的地方是他光是唱人声的这个部分的那些男生们，那他本身就50个人，很多人大人小孩都有，像围着一圈，很妙。然后我们就在海边，然后旁边有那个萤火，好，就是把大家圈起来这样子。他免费给你吃 popcorn， 然后你要叫饮料额外付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 HG 的话，他说哦，我们晚上的话就是有这个活动，我们保留了最前面的位置给付费的这个吃晚餐的人，其他人的话你们就是要站在其他远的地方看这样子。好，所以他还是有做一点区隔。但是我们自己想说，我们在外面已经吃饱了才回来，我们就不想要再花钱，所以我们就是在二楼的凉亭那边就是往下看，所以你就会发现怎么有很多就是那种阳伞啊，然后还有那个椰子树啊都被遮住了，因为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前面，那你必须要付费去那里吃饭他才会给你看这样子。但是呢这个也是蛮妙的，他的这个下面的中庭的后面呢他有一个连通桥，这个连通桥到后面就是有游泳池。那我觉得比较微妙的是，我一直以为他那个连通桥上面基本上都是空的嘛，平常去看都是空的，可是那天为什么会有一些就是日光灯放着，然后就是有一堆东西好像是夜市在摆摊，我想说这个五星饭店应该不会这样吧。那后来我就想说去看看好，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地方是他们放工作人员要演出的一些道具，就不是，他们真的是在卖，然后他们有请外面的厂商进来卖哦，那卖什么那个锅碗瓢盆啊，他们印尼当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本身我蛮喜欢这些木雕的东西，但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要，我只有看到那个面具。我去年我在巴厘岛在那个乌布的街上，我有买了一个鹰的嘴巴，然后看起来很凶恶的这个面具，好像才100块台币吧。因为他在外面放很久，风吹日晒雨淋，他们就不想要跟我就是这边杀价杀来杀去，所以后来就好像是就是大概100块还是200块台币就买到了，很简单。那这一次这个就不一样，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个好像是他们的那个神兽，就是在跳舞的那个神兽的那个脸。好，那个的话呢，它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大。然后呢就是各种彩绘，然后还有这个浮雕都做得很好。那我就问他说这个要卖多少，他说300万印尼盾，300万印尼盾是6000块台币。我想说太贵了吧，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不要，我就先砍，我就砍到100万多少，那是2000块台币他就不要。对，然后后来他就开他说他要200万，那我们就说那我150，好，他不理，然后那我们就走了，我就去旁边看其他摊哦。我们没有马上要走，本来我是觉得说我应该就马上走了吧，因为我走了就他不给我买就算了。但是我朋友他深知这个所谓的议价的这个技巧，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假装在看别人的东西，比如一些古玩具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得很开心，差点要买的感觉。然后后来在我旁边走，旁边走，等到我们到最后摊快要离开了，然后那个阿北他就追过来，他说：“好了好了，我卖你，我卖你180万印尼盾。”我说：“哇，好贵哦。”然后后来我们就继续讲价，就是说。不行，我要160。那他后来过了一番挣扎之后，他就决定说好，那就160万印尼盾就成交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个的话，我大概花了大概110块美金买到的。好，那这个110块美金其实也是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刚到巴厘岛的机场，其实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当地的现金，所以只换了100美金，所以大概就是多少3000块台币，然后好像是10万的印尼盾有15张。对啊，但是我不够给他嘛，因为中间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花费，所以我就问他说：“哎，美金可以吗？”他说：“美金可以。”后来我就把美金给他这样子，所以我就如愿的把这个看起来很笨重的这个面具带回来了，但是蛮妙的。所以他们礼拜六晚上呢，会有所谓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小夜市，然后通通都是一些这种 souvenir， 可能都是饭店特许让他们可以进来的。好，所以如果你礼拜六晚上我在那边经过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他们有在买一些小东西，那当然一定是可以杀价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比外面还要有品质，有稍微把持过了，不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但是呢，你还是必须要杀价，因为你不杀价的话呢，就被当冤大头。好，这对我来讲是蛮特别的。好，那再来呢，来聊一下这个 Ambassador 的福利好了，因为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HG 洲际大使的这个会员如何取得，你只要付200美金就可以加入，然后有住一晚送一晚。好，你有一个晚上可以用掉，那剩下的就是额外福利的部分。我这次入住 IHG 巴厘岛洲际有没有什么福利呢？来跟大家讲讲。第一个有迎宾水果，但是这个迎宾水果我就有点拉惨。拉惨的原因是因为可能他没有马上准备好。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问我说：“你是要2张单人床，还是要一张大的床？” 后来跟他讲说要一张大的床，所以他马上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来不及请工作人员去把那些水果补上去，所以我们进去是什么都没有。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就是连一瓶水果都没有吗？对，那后来我们就跑出去玩水了嘛，玩完水回来之后，发现他会帮你开床，开完床之后呢，那些水果还有甜点全部给你准备好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蛮意外，蛮 surprise 的，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去照顾到，如果你是大使会员的话。然后呢，我们在 check in 完，他就有给我们一个小扇子，这扇子看起来是蛮不错的，我是蛮意外说他居然会送我们这个小东西。好，然后呢，再来，他有特别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是白金会员的话呢，他这边有一个 private lunch 可以让你去吃。我想说，这 lunch 不就是可能让你去吃个下午茶，然后你等一下就走之类的。但进去才发现不一样，因为我住三天嘛，四天三夜，去到他们那边的人都认识我了。因为就是一去，他们想，哇，他那边的饮料啊，你可以随便拿，当然就是有一些软性饮料，可乐啊、雪碧啊什么都有，然后还有气泡水。那再来就是他有提供四款不同的小饼干，他会一直补，然后还有就是水果六款，包括 mangosteen， 就是山竹的部分，因为山竹其实你要在路边买是蛮贵的，他那边居然有提供就是一整盆的。那我跟我朋友呢就直接把它全部塑料，我想说还有没有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先出去玩水之后再回来，就 回房间之前就跑说再去一次，因为它是好像是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十点都有，所以你其实可以去很多趟。所以我就去到他们都认识我了，然后就问他说还有没有那个 mangosteen， 他就是后来再去拿出来，然后后来第二天以后都没了，为什么都被吃光了，因为那个就特别好吃。那还有什么芭蕉，然后还有这个苹果，然后还有梨子之类的。好，但在这边的水果他偶尔会换一下换一下。那他还有蛇皮果，可是蛇皮果我们去年去巴厘岛吃了都觉得很不好吃，所以我是看到这种我都不会想吃，这蛇皮果就还好。如果你想要就是吃一点东西喝一点东西再出门的话呢，这里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好，所以 我至少一天去个两次，好，早上可能去一次，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又再去一次，好，很不错。那他的这个点心时间好像来你们要四点半，他有提供这个甜点小点可以让你拿。好，那再来是好像是五点半到七点半，他有这所谓的 happy hour 喝酒的时间，他有提供简易的酒，然后你可以来这里喝。所以你只要在正确的时间去，你可以吃到一些不同的东西。那边的 lounge 其实就有点类似是我们两个房间左右的大小，大概就三十平。然后里面呢它有这个电视，然后也有桌游，然后大概有六七组这种椅子桌子，然后外面也是有这个阳台，因为阳台就没有冷气，但在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 很方便很舒服，它也不会赶你，然后你在里面就可以吃你的东西，然后就滑一滑手机干嘛的，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Ambassador 这个福利真的很好，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能就只是去玩水然后就回房间这样子。但它没有免费的食物可以吃，而且不限量，随时想去吃就可以，我觉得很棒。好，那 Ambassador 还有什么福利呢？就是房间升等的部分，但是其实是视情况啦。有时候房间升等不见得是说给你下一个等级的房型，如果他们很多人来住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所以他给我们的就是比较靠近中央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不用一直上下楼，不用走很远，其实我们就可以就是到我们想去的地方，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升等。好，所以他们其实是视情况。那再来，他每天有提供20美金的这个折抵，所以你可以到其他的饭店餐厅去吃饭，然后 charge to my room 就可以了。好，这个最后在 check out 的时候，我是看到在张南山的时候折的，所以也不错。好，那另外一个亮点是你只要在饭店的餐厅吃饭都有 20% 的折扣，这个很妙。就是我说 charge to my room， 然后最后给我看了菜单，最后的这个我的明细啊，它上面都会有 20% 的折扣。好，那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不打算额外给他们福利的话，通常你这个应该叫小费的部分是可以外加的。如果你有打算要给他们服务费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再加上去。好，那我的习惯是第一天晚上的餐厅我觉得服务很好，我就多给 10%。 但事实上呢，他的这个 service 的费用已经进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印尼政府税的 11% 已经进去了，所以你的消费金额还要再加上 21%。 然后呢，这个白金会籍有 20% 的折扣，那你可以不用再给他额外的。如果你觉得他们服务很好，你就给，这是 OK 的。后来我在其他餐厅吃饭我都只给 5%， 所以这个也是 OK 的。这是看你自己。那最后呢，我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一次如果你要预定的话呢，我有试过三个不同方式。第一个是美国运通 FHR， 结果他们只有待定服务，他们没有额外的福利，他们可能没有签约，所以就算了。那第二个是 Wuta， 我有请那个永丰永传世界卡合作的 Wuta 帮我去做询问的部分，他说他们没有合作，所以呢这个也不行。所以最后就是在官网订。那官网订的部分呢，你用现金一个晚上大概是6500到6900，这是没有早餐的部分。如果你要加上早餐大概就是7500左右，所以三个晚上的话你大概会花到2万多。 我这次的做法是因为我账上有大概70000多点的点数，我就用这个点数把它换掉了。那我是用点数加现金的方式，所以是25000点一个晚上，再加上70美金。那三个晚上我总共花了大概74000点的这个 IHG 的点数，然后再加上210美金，好，所以是算是比较便宜的方式。但是呢，如果你是用点数加现金房，你就没有办法累积这个所谓的住两个晚上，然后再多送2000点的积分，或者是累积几个房晚，好，然后可以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定期房晚的加倍的部分，这都没有。好，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你要多花钱还是说你要省钱，好，这有不同的玩法。所以我这次呢，在 IHG 的酒店里面呢，总共花了51599860印尼盾，算起来大概是10300，好，左右的现金嘛，然后加上我210美金，大概是6000块左右，所以大概就花了16000，就住三个晚上，然后有吃有喝，我觉得这也算是蛮划算的一个选择。然后加上飞机票是用缓的，那是不是就相对就是4天3夜的小旅行，其实也是蛮划算的。对于我来讲，它的确是一个省钱之旅，然后你也可以做到该有的享受跟福利，很不错。那我的营销师有问我说，那阿曼跟 IHG 洲际酒店比起来到底差在哪里，这是懒觉比基点，那一个晚上30000块跟一个晚上6000块你觉得可以比吗？当然不能这样讲，就是洲际是很欢乐的。 我这次在这边玩啊，有看到很多的情侣，好，这是外国来做度假或者是退休的这些白人们，好，可能很多都是澳洲人。好，那再来就是很多新婚夫妻他们也会来玩，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带小孩子的，所以它其实是整个游泳池非常非常的欢乐，很多很多小孩子的声音。那早上在这个餐厅吃饭也是很多小朋友，哦，如果你想要享受是这种非常快乐的愉悦的这种气氛的话呢，来 IHG 是对的。但如果你想要的是两个人岁月静好，然后在饭店里面，在 Villa 里面，就是很自在的，不会受别人干扰的，那你可能就很适合去阿曼。对，所以阿曼它贵是贵在就是太贵了，所以不忍去。对，所以差是差在这边。那当然按摩的等级也是有差，因为阿曼之前介绍过，我去做过他的曼蒂露露啊，哦，那一个人就是7500台币，那两个人就是花15000，真的是蛮贵的。那 HG 这边的话呢，他可能一个人一个小时左右，不过才1000块台币，两个人才2000块，所以他也是相对而言比较便宜的。那餐食当然是有差，因为阿曼他都是点餐制的，然后他们后面的厨师的确是很认真在做，就算是素食也做得非常的好吃。我目前吃过好像没有其他的餐厅有超越他们，就像那个 KO Teppanyaki 接下来要介绍的，其实它有趣过有趣，但是事实上它的食材等级又是素食的部分还是没有超越阿曼。阿曼它在这一块的确是做得蛮好的。那你问我为什么这次不去，因为很贵啊。一个晚上30000住三个晚上要90000块，就是又要100000块台币去了，就是如果自己赚的钱不多，怎么可能天天就在过年呢？所以对于我来讲，有时候你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经济实惠的选择。那这一次在就是出去按摩的时候，有请那个按摩师有推荐说，欸，有没有什么饭店是目前听过最好最棒的，很多人去住的，他们说凯宾斯基。那后来我去查一下那个凯宾斯基，他在努沙杜瓦那边，哦，那他旁边就是阿曼努沙杜瓦。我看一下那个凯宾斯基，他真的很像是墓园，欸，他虽然说是依山而建，但是呢他房间很挤，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很像是一格一格的墓园，你知道吗？虽然说每个人都有海景，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站在海滩然后往那个山上这样拍，我就觉得感觉上不是很好。但一晚上大概7000到10000就可以有了，淡季大概7000，贵一点大概10000出头。我觉得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去住那个圣瑞吉？圣瑞吉在旁边，但是一个晚上大概12000到15000，它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圣瑞吉其实是蛮漂亮的，或者是你可以考虑去住这个四季酒店。四季金巴兰的话呢，它是一个人一间一个人一间的这种 villa 的形式，那也是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去巴厘岛玩，你有很便宜的玩法，你也有这个比较高级的玩法，就看你自己你的预算是多少。我觉得啦，我自己如果下次要带爸妈来玩的话，我会再选择洲际，因为洲际它其实有蛮多的设施，然后可以让我父母在这边消磨时间，然后有小朋友适合的，所以它是很适合就是合家大小一起来玩的，而且它真的没有很贵。如果我要帮我爸妈我的兄弟姐妹出一个晚上6000块，我觉得不会心痛。但是如果是一个晚上30000块的话，你真的是三个房间就要100000，住5天的话你就得花500000，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可以花个5-6万解决的事情，我就不会花到500000。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